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5月31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第14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日对话在今日5月31日在新加坡登场。中国方面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的行为。香港支联会在星期日下午在香港岛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大约超过1500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国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支持和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而另外50多名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包括14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星期日早上到深圳和3名北京官员会面，讨论香港政改问题。参与会面的泛民泛合会召集人梁家杰下午回香港之后，参与支联会的六四游行，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京不信任香港人是对香港人极大的不尊重。他说
非常有用，因为等我们听得清楚，原来中央是铁板一块，不尊重不信任香港人，所以我们都经过这个会面之后没有半点悬念，我们是会坚决否决任何受制于831这个框架的方法。
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踩单车的时候跌伤，目前就医状况稳定。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以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第十四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日对话5月31日在新加坡登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
孙建国说，中国对部分南海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国在海上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等的方面的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日前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仲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对此发表评论说，至于南中国海防空区问题，这个取决于中国的空中和海上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在几大程度上受到威胁，中国会全面考虑各种的因素。而在问答环节当中，有机会提问的台下10多位各国代表几乎将所有的提问集中在南中国海问题，并且希望孙建国对中国的行为作出解释。孙建国承认他的回答不会让与会的代表满意，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字稿，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并且指责美国挑拨离间，刻意炒作这项议题。在3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当中，代表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的一些角色表示赞赏和鼓励，但是除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公开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辩护。出席会议的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成斌说，这个对中国很不利。
I think that it is very, very clear that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not only are unhappy with China, but are increasingly looking at the United States.
成斌说，他认为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地区其他国家不单止对中国不满，而且会越来越希望美国牵头采取对策，这个不会令到中国开心。香港支联会星期日下午在香港岛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多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 大游行5月31号下午3点从湾仔修顿球场沿住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的真普选。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额，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另外他们还举住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永、蒲志强和高瑜等在囚人士。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现场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日内瓦郊外是踩单车的时候发生事故，被送到医院治疗，目前状况稳定。克里在日内瓦是与伊朗外长举行核谈判。在阿尔卑斯山路上发生事故之后，克里被直升机送到日内瓦大学的医院。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克里可能是腿部受伤，但没有失去知觉。事故发生的时候，克里的随行人员当中有护理人员和医生。目前还未清楚克里要住院多久，是不是能够继续他的四国行程。克里星期日计划前往西班牙，然后前往巴黎举行打击伊斯兰国的会谈。克里在瑞士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达成核协议的最后期限是6月30号。在伊朗拒绝允许西方国家实地检查之后，原定星期日的会谈未能够继续。伊朗重申不会允许国际检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日内瓦会晤，争取促成一项的核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副团长阿拉格齐说，准许联合国检查人员询问伊朗科学家和检查军事设施不是谈判的一部分，而检查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要求。星期日，美国将迎来有关国家安全秘密监控项目去留问题的政治决战。对这个项目持批评态度的一名重量级参议员说，他将力促这一项授权监听的恐怖嫌疑分子电话的法律过期。有望成为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六说，当参议院罕见地提前一日结束休会，在星期日开会的时候，他将会使用所允许的立法的规则来到阻碍参议院加快进行有关延长现行法律的讨论，或者批准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改革议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格里拉对话南中国海中国失道寡助，以及专家分析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大战区。不过首先我们就将视线去到香港，看看今日在香港举行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的游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了纪念六四事件26周年，香港支联会在今日星期日发起了爱国民主大游行，到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抗议。支联会说大约有3000人参与星期日的游行，人数和去年差不多，并没有因为香港大学学生会等多个学生组织以及香港的本土派不参与今年的支联会悼念六四活动而影响到参与六四游行的人数。而另外，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游行之前呢，去到深圳和北京官员会面，他们说将会毫无悬念否决政改。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报道支联会六四游行以及泛民主派议员会见北京官员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首先请你帮我们报道一下香港支联会在星期日发起的爱国民主大游行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是咁，香港支聯會每年嘅六四前嘅星期日咧，都會發起愛國民主大遊行噶。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六四遊行咧都會以當時嘅北京駐港機構新華社為終點，而主權移交之後咧就改為以香港政府總部咧作為終點噶。咁支聯會表示，近年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喺香港日益高調，今年六四遊行重新以中聯辦為遊行終點，是直接向中共抗議，並且在中聯辦大門前的鐵馬上面綁上黃絲帶，寓意爭取民主香港、民主中國，戰鬥到底。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遊行到中聯辦抗議亦都是為被囚禁的中國民運人士發聲的。聽下蔡耀昌怎樣說。
現在香港普遍的人都會覺得中聯辦在香港是叫最具叫代表北京這個政權的一個的機構，我想直接指向中聯辦，無論是爭取平反六四 爭取中國民主，以至為而家被在囚嘅無運人士，包括好似高瑜被囚七年等等咧，係發聲。我都認為咧，中聯辦係一個我哋要指向去提出我哋強烈嘅一個抗議訴求嘅地方。
係咁，今年嘅遊行起點咧，亦都由以往嘅維多利亞公園改為咧係灣仔修頓球場噶。咁有親建制派嘅藍絲帶，同埋一啲咧香港本土派嘅團體，星期日咧就喺支聯會六四遊行沿線同埋終點咧中聯辦附近對六四遊行咧係踩場噶。咁警方咧就以支聯會警方咧同埋支聯會嘅糾察咧係維持秩序噶。咁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就表示，香港是开放社会，只要保持和平，有不同意见的团体集会游行不是问题的，如果对方只是言语挑衅，他们是可以应付的。任敬阳，
今年支联会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支聯會嘅遊行宣言表示，遊行係延續八九民運精神，爭取公義同埋民主嘅，更加深刻咁樣去實踐無忘初衷。支聯會表示，港人更加應該警惕嘅係中共近嚟加強透過立法打壓民間活動，包括已經制定反間諜法，同時密羅緊鼓咁樣制定國家安全法同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等等。這個不但只是打擊中國維權的力量，而且對不少香港非政府組織構成相當深遠的負面影響。支聯會表示，同港人一起跨越九七的政治難關，抵抗二十三條立法的威脅。去年支聯會設立六四紀念館，亦都受到各種行政手段乃至到法律手段想迫使閉館。支聯會面對各方的質疑和攻擊，仍然會堅持下去，戰鬥到底，繼續爭取中國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中國。任敬陽，
最初步估計參與在星期日支聯會六四遊行的人數今年大概有多少，以及跟以往的比較又怎樣呢？
係咁，支聯會就表示，大約有3000人係參與今日嘅六四遊行嘅，人數咧就同舊年差唔多。並冇咧係因為咧港大學生會等多個學生組織同埋本土派唔參與今年支聯會悼念六四活動，影響咗參與六四遊行嘅人數噶。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對六四事件發生咗二十幾年，仍然有咁多遊行人士參與遊行係表示感動噶，證明港人係有意志爭取平反六四，希望中國大陸嘅民眾都有民主自由。香港警方就表示，游行高峰期有920人参加噶。任敬阳，
系咁啊！参与支联会六四游行嘅人士，佢哋有啲咩诉求咧？又
系咁，参与支联会六四游行嘅人士咧，系包括一啲咧嚟自中国大陆同埋外籍人士噶，亦都有好多香港嘅家长咧系带同子女参加噶。咁香港市民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系带同一对5岁同埋2岁半嘅仔参加六四游行噶，俾佢哋咧系有面对唔同令到咧佢嗰对仔女嗰对咧儿子咧喺面对唔合理嘅事情嘅时候咧，就要出嚟抗争嘅意识。蔡先生就認為，今日嘅六四遊行主要係爭取民主噶。咁而11歲就讀小學5年級嘅何同學，就同佢嘅哥哥一起參與支聯會嘅六四遊行。何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六四遊行主要係因為最近學校嘅老師就教佢哋六四事件，佢知道六四大屠殺係相當恐怖。他認為中共是沒有必要出動坦克車殺害這麼多無辜的人。何同學表示，建設民主中國是很難定義，他認為民主最基本就是不會有北韓式的選舉。何同學還說，港人悼念六四其實是愛國的表現，他認同應該要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聽下何同學怎樣說。
因为咁样我哋抗争，即系好似一个老豆教仔，即系老豆闹个仔做得唔啱，个仔好容易好正常，个仔会觉得六阿爸做得唔啱，其实阿爸对佢好。
系噶，汤慧云，咁啊，支联会对多个香港嘅学生组织以及香港嘅本土派，佢哋唔认同建设民主中国呢个纲领，有啲咩回应？
是咁样，为咗回应年轻一代嘅学生组织同埋本土派团体对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等嘅纲领，同埋透过六四烛光晚会悼念嘅质疑，支联会今年就首次印制咗一本六四问答小册子，解释爱中国唔等于爱政府或者爱共产党，同埋点解要平反六四等等嘅疑问噶。咁对于点解要建设民主中国，六四答问小册子的答案就是，民主是普世价值，民主制度之下人民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政治权利，这个是文明国家和社会应有的条件，支持民主就是现代文明人应有之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争取自己的民主，亦都同时支持和促进建设中国的民主和结束一党专政，亦都是理所当然，香港的政治在以往百几年来，无论是英治的时代和主权移交之后，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港人参与支持本地和中国的民主化亦都是非常自然和合理的。任敬阳。
是的，有哪些学生组织参与今次支联会的爱国民主大游行呢？以及他们对今年有学生组织不参与支联会悼念活动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今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咧就系冇参加支联会六四游行噶，而包括退出咗学联嘅香港大学学生会、浸会大学学生会等嘅学生组织咧都冇参与噶。不过中大同埋浸大嘅社工系、社工学联同埋中学生为主要成员嘅学民思潮都有参与支联会六四游行噶。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学民思潮星期日发表咗一份题为继承八九学运，重掌我城命运的宣言，表达了他们今年主要的诉求。听下黄之锋怎样说。
主要就是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香港人呢，如果是争取民主的话，他们继续是每年一定要重提八九民运，因为其实八九民运就正正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亦都是香港政治的转捩点，即是基本法的撰写，香港的前途其实是跟六四是息息相关的。
是咁，对于今年港大、浸大学生会首次唔参与支联会悼念六四活动，黄之锋表示，学界有唔同意见，算系一个分歧，但系并唔代表系分裂噶，因为浸大、港大嘅学生会都会各自咧系举办悼念六四嘅活动同埋晚会，甚至咧可能系吸引一啲咧从来唔参与支联会悼念六四活动嘅学生参与，其实系一件好事。而记者问及学民思潮对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有乜嘢睇法，黄之锋就表示，建设呢个字眼，建设呢个字眼上咧，的确系值得商榷噶。但系最重要系港人面对中共政权嘅压力，应该支援中国民运人士嘅抗争。正如中国嘅民运人士咧，都会喺雨伞运动咧支持香港人噶。任敬阳
系咁啊，今日同时咧就有十几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咧喺星期日早上就去咗深圳同北京官员会面啊，讨论香港政改问题噶。咁佢哋喺下昼啊再翻嚟咧就去参与呢个六四游行啦。咁佢哋对今次深圳嘅政改会面有啲咩回应咧？
是咁，距離香港立法會表決政改咧，仲有咧係兩個幾星期左右啦。咁50多位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包括14位泛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咧，星期日朝頭早咧就到咗深圳，同3位北京官員，包括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同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討論香港政改問題噶。咁而參與會面嘅泛民泛合會召集人梁家杰下午回到香港参与支联会六四游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北京不信任香港人，认为只有他和他钦点的人才信得过，这个是对香港人极大的不尊重。梁家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深圳的会晤是非常有用的。听下梁家杰怎样说。
非常有用，因为等我们听得清楚，原来中央是铁板一块，不尊重、不信任香港人，所以我们都经过这个会面之后没有半点悬念，我们是会坚决否决任何受制于831这个框架的方法。
是咁，香港当局以及北京官员对今次的深圳会面有什么回应？
係咁，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同立法會議員會面嘅時候就表示，極少數泛民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同埋社會主義制度，言論超出言論自由同埋爭取民主嘅界限。王光亞表示，泛民有兩類，一類係極少數別有用心嘅人打住民主嘅幌子，將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肆意曲解基本法，阻挠特区政府施政，顽固对抗北京管治，甚至勾结外部势力，鼓吹和支持港独等分裂势力，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形容这些人的言论早已经超出了所谓言论自由、争取民主的界限。王光亚强调，香港特首普选制度就是要将这些人排除在外，不单止要限制他们入闸，阻止他们出闸，即使他们侥幸当选，北京亦都坚决不予任命。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会见记者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是根据基本法和人大决定，并且根据特首提交的报告和广泛听取意见而作出的慎重决定，具最高的法律效力。而有关的决定清楚讲明，没有限定只是2017年，而是由2017年开始，因此国任的香港特首实现普选都是要按照831的决定。他重申，人大常委会作出的重要决定还未实施，不存在修改的必要。而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会面之后就形容这一次是广泛和深入和坦诚的交流，他认为是有用的。梁振英还说，无论最终政改的结果是怎样，港府希望之后能够放低政治议题，集中民生和经济。任敬阳。
好，唔该晒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报道有关在今日举行的纪念六四事件的游行。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十四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日对话在5月31日在新加坡登场。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发表讲话，用大部分的发言时间去解释中国在承担国际义务和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并且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话，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包括人道救灾和维护海上安全。他又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并且将会坚定不移地保护中国的领海领土主权。自从今届对话在星期五开幕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且部署军事设施，一直是各国代表团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新西兰和德国国防部长同台发言之后的答问环节当中，台下十几名各国代表几乎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南中国海问题，并且希望孙建国对中国的行为作出解释。虽然主持人比孙建国安排了5倍于另外两名代表的发言时间，比他有机会回答这些具体的问题，但是这一名中国官员就拎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字稿，重申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指责美国挑拨离间，刻意炒作这项议题。一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发言当中说，中国正在以远远超越其他有关国家的规模和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以自己的强大实力凌驾于弱小的国家之上。孙建国承认他的回答不会令到与会代表满意，但他希望所有人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重要的安全议题。在三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当中，代表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的部分角色表示赞赏和鼓励，但除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没有一个人公开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辩护。出席会议的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葛莱尔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官员再次错过了一个向国际社会公开解释他们南中国海立场的良好机会。葛莱尔说，中国代表团不理各国代表的普遍担忧，以准备好的文字稿去回应代表的具体提问，这种做法使到国际社会质疑中国是不是一个自称的负责任大国。 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新加坡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中国海是否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呢？美国智囊专家以及纽约投资大亨近日聚焦南中国海问题，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层面提出他们的分析。不过亦有美国舆论并不赞同有关的讲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美围绕南中国海问题明争暗斗之际，美国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南中国海形势以及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华裔中国问题评论家张家敦近日撰文称，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严重武装冲突的大战区。针对舆论对南中国海目前形势的严重关切，张家敦星期二在美国空军协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毫无退缩之意，目前离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恐怕不会太远。
The time frame is now. The U.S. Navy is clearly going to test China's claims of exclusion of.
张家敦说，时间框架是现在式，美国海军显然在度测试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独家主权的讲法。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两百年来，如果说有某一项美国外交政策始终不变，这些就是捍卫自由航行权。中国目前在这一点上面侵犯了美国权利，他认为美国大概会很快就采取行动了。张家敦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挑战美国，从而拉开了一场经典的宁和对抗的布局。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讲，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的是核心利益，不容谈判。美国就从建国第一日起就深耕海洋，而且可能有战术退却，但是不会长期放弃固有的立场。除了探讨影响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直接因素之外，美国的亚洲军事问题专家、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员李克费舍尔在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北韩等国的核武发展动向亦都应该视为观察南中国海形势走向的重要因素。他又说，北韩目前虽然不出声，南中国海一旦有事，极有可能趁火打劫。
North Korea could become a factor very quickly. As soon as North Korea can demonstrate that it.
费舍尔说，北韩可能很快就会参与其中，只要北韩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发射导弹，就会参与其中，因为北韩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在南中国海的严重对抗，直至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取南韩甚至美国的让步。危机一旦出现，北韩就会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费舍尔说，金正恩和北京虽然有矛盾，但是他们还是在共产庙里面一起上香膜拜的。无独有偶，美国知名投资专家索罗斯最近在世界银行发表讲话的时候亦都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问题，政府有可能将目光转向发动三次大战，以此来到摆脱困境，维系国内的团结。他又说，即使中美不直接开战，中国和美国军事盟国日本发生冲突的几率相当高。索罗斯又说，这样来毫不夸张地说，三次大战就开始了。美国网络媒体市场观察报道，索罗斯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目前的处境，呼吁美国政府协助解决人民币特别提款权问题，使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系列，从而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避免中共因经济崩溃而绝望，铤而走险。索罗斯敦促美国为避免第三次大战爆发，美国必须同中国妥协。塔德戴利是战争与和平研究中心废除战争项目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某些学者有关南中国海形势以及中国核武战略的分析提出保留。他说，中国似乎只是想维持核威胁，保持在核战争之中拥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而不会主动出击。
Which I think China achieved many, many decades ago. You know, I don't know, maybe 1970.
塔德戴利说，他认为在核威胁这点上面，中国几十年前就实现了，可能是在1975年那一年。中国那时候就已经表示最好不要向中国发起核攻击，否则中国就剩下的几枚核弹头就可以打低洛杉矶和旧金山。这样的核威胁态势已经维持了几十年。他个人就不认为中国目前的核发展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的态势。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纽约会见中国外长王毅的时候，讨论了有关中国宣布接受对北韩武器出口控制的相关问题。美中双方对中国潜在的作用交换了意见。 另外，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号在浙江接见部队的时候，强调贯彻强军目标。中国国防部日前发表的国防白皮书说，中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息息相关。中国发表军事战略白皮书，就是要从战略层面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的军事安全政策，表达合理安全关切，提出安全合作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数以千计人参与香港支联会平反六四游行，胡塞反政府武装扣押了4名美国人质，美国副总统拜登的长子因病去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支联会星期日下午在香港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多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大游行在5月31号下午3点从湾仔修顿球场沿住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额，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另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永、蒲志强和高瑜等在囚人士。今年是六四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无论是继续争取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以至为现在被在囚的民运人士，包括好像高瑜被囚7年等等，是发声，我都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我们要指向去提出我们强烈的一个抗议诉求的地方。
以上讲话的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他说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美国一家主要的报纸报道，掌控也门政权的反政府组织至少扣押了4名美国人，争取他们获得释放的努力失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据信这些美国人被关押在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监狱，为了驱逐胡塞反政府武装，沙特领导的空袭经常轰炸萨那。华盛顿邮报说，其中一名犯人最近曾经是被批准出狱，但是胡塞人改变了决定。报道说，其中3名囚犯在私营公司工作，第4名犯人具有美国和也门双重的公民的身份，他的职业还未清楚。华盛顿邮报说，由于担心他们家人的安全，应美国官员和犯人亲属的要求，他们并没有公布这些人的有关信息。美国副总统拜登的长子因病去世，博拜登曾任美国东北部德拉瓦州总检察长，是参加过伊拉克作战的老兵，他星期六晚间因为几年来是患脑癌医治无效，于是去世，终年46岁。副总统拜登说，整个拜登家族都感到无言的悲伤。博拜登的家人有他的妻子和2个的子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对博拜登去世的消息表示哀悼。德国外长在星期六表示，俄罗斯对89名欧盟高级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破坏乌克兰和平进程。斯泰因迈尔在乌克兰东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批评了这个旅行禁令，他同时敦促俄罗斯增加透明度。他说，在他们试图平息欧洲中部的一场持久和危险的冲突之际，此举无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几大新闻通讯社报道说，几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自己出现在俄罗斯的黑名单上感到自豪。据报，这份在星期四透露给欧洲外交官的名单，包括前任和现任的欧洲各国议会的议员、总理和部长。他们曾经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的问题上，批评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叙利亚政府军的直升机星期六在伊斯兰国控制的阿勒颇地区空投了装满炸药的桶装炸弹，造成7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总部在英国通过活动人士记录叙利亚地面暴力冲突情况的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对阿勒颇乡村巴布镇一个热闹的市场的一次空袭是打死了59人，都是男性。在阿勒颇反政府武装占据的沙瓦尔社区发生的一宗爆炸就炸死了至少12人，其中大多数的人是来自同一个家庭。伊斯兰国在推特上证实了巴布镇是遭到袭击，称袭击是叙利亚军队的毁灭性大屠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过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gd.com 或者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美国为什么可以能够跨境拘捕犯罪的外国公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低油价挑战中国治理污染的努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石油价格低廉为中国进口节约了几十亿美元。但是能源分析人士和业内专家说，低油价亦为到致力于改善环境的中国领导人带来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承诺采取步骤减少碳排放，来到改善其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的形象。中国履行承诺的决心将会在今年较晚时候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上被密切关注。近年来，中国已经采取一系列的策略，通过增强天然气、水电、核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等其他能源，减少石油的使用。但是减少使用石油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高油价格和洁净环境的需求。公众对没有雾霾环境的需求仍然存在，但石油价格在最近几个月中已经下滑到每桶接近20美元。中国石油进口激增，其石油储备不断膨胀。上个月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能源顾问公司 FGE 的副董事长吴康说，政府的目标是要指石油处于高位价的时候制定的。现在用于减少石油使用量的策略已经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了。吴康是这个礼拜在北京出席太平洋能源峰会的能源行业专家、学者和官员之一。这次峰会主要关注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能源挑战。陈卫东曾经担任过国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能源经济学家，他说有明显的迹象显示政府致力增加储备并且扩大原油进口。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增加进口对中国建立完整的石油储备应急安全计划的努力至关重要。原油占中国能源组合的 19%， 天然气则占了 6%， 而煤炭占最大比例是中国能源需求的 64%。 造成问题不单止是低油价，煤炭价格仍然很低廉，使得到政府难以转向天然气。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专家周大地说，将能源使用从污染严重的煤转向更加清洁的天然气面临严峻的挑战。周大地说，让大众花更多钱使用天然气而不去用便宜的煤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中国已经确立目标增加天然气使用来代替煤炭，但是分析人士说煤炭价格的低廉使到实现这个目标极为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在处理国际犯罪等事务当中经常被戏谑成为世界警察。今次美国联邦司法机构跨越大西洋，在瑞士苏黎世拘捕并且起诉国际足联多名涉嫌贪污的现任和前任高层，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有人质疑美国这样做有没有法律依据。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批评美国的做法，他声称美国企图将管辖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表示，在起诉国际足联高官的时候，美国司法机构行使了正当的法定权限，对触及美国管辖权以及是损害美国利益的贪腐行为进行打击。美国司法部使用了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这项在1970年签署的法律旨在是制止有组织犯罪，通常是针对黑帮以及毒品、卡特尔所涉及到贿赂、洗钱、绑架以及谋杀等犯罪的行为。乔·威德利曾经是担任乔治亚州中北区联邦检察官。威德利表示，他现时不记得曾经有这样使用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的法案。威德利还表示，如今体育界正在受到更加密切的注意，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造球等欺诈的现象，但是好像如此规模的体育界犯罪是前所未闻。但是美国如何能够以国内的法律跨越各界到欧洲执法，并且逮捕引渡外国公民？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讲师院长助理杰西卡·提里普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的法规有治外法权的规定，如果外国公民违反了某些法律，是可以触及到外国公民。提里普曼解释说，但是大部分这样的法律必须是有一种司法管辖关联，比如犯罪行为的某个方面发生在美国的管辖范围之内。电话谈话包括一个身是在美国的人，或者是曾经访问过美国，电邮曾经通过美国的服务器传送，总之需要某种和美国的接触点。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尼佛·阿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管辖权的要求是十分之严格。阿伦表示，譬如是和电汇诈骗相关的犯罪，需要这一笔电汇起源于美国，这个意味着国际足联多年来内部发生的大部分贿赂行为不被涵盖在内。而星期三，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了国际足联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中北美以及是加勒比地区足球联合会的办公室，和犯罪活动有牵连的公司当中包括美国交通体育公司，而该公司的总部亦都是设在佛罗里达州。法律专家说，虽然美国司法机构提出指控，但是并不意味着外国政府必须对被起诉者采取行动。以这次国际足联案件为例，似乎应该是美国和瑞士政府是合作进行这项的起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犯罪嫌疑人所处的国家的政府有权决定是否采取逮捕行动。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14年12月，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在日本空袭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后对日宣战的。几日后，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很快做出决策，美国不能够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他和顾问决定，首先对付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战场取得明显胜利时，再对付亚洲战场上的日本。日本因此得以喘息，继续在亚洲和西太平洋上扩张势力。偷袭夏威夷之后，日军又侵入香港、马尼拉和菲律宾，驻菲律宾的美军死伤惨重，马尼拉亦在日军铁蹄下沦陷。1942年2月，日军在新加坡和英军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随后日军进入缅甸，向锡兰，即是今日的斯里兰卡发起进攻，并占领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日军似乎所向披靡。罗斯福总统向太平洋战场派遣了部分军队，并开始重建在珍珠港受到重创的美国海军，但是他将大部分美军力量放在欧洲。美军部队和物资赶赴欧洲，帮助英国抵抗希特勒指挥的德军。
美军将领想通过英吉列海峡进攻德国，希望速战速决打败德国，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这样做，他和其他一些人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失败，所以英军和美军向在北非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随后美英联军通过地中海向意大利西西岛上的敌军发动进攻。几个星期后，美英联军将德国军队从西西里岛赶回意大利本土，联军随后攻入意大利。希特勒不能够加强在北非和意大利的军力，因为德国当时正在与苏联进行艰苦作战。希特勒在二战初期做出的进攻苏联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德军的人员和物资就被分散。希特勒原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进攻迅速攻陷苏联，但是他失败了，而这个失败使他损失本来可以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役中取得胜利的宝贵军力和物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起初曾经取得巨大成功，1941年中期，300多万德军进攻苏联，占领了乌克兰，控制基辅，并向苏联腹地深入。但是第二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军队在朱可夫元帅的领导下，在斯大林格勒，亦即是现在的伏尔加格勒，进行艰苦的抵抗，并取得胜利。在此后几个寒冷的冬季月份里面，大量德国士兵被饿死或者冻死。朱可夫将军率领军队发动进攻击退德军，苏联的其他军队就打退德军对列宁格勒，亦即是现在的圣彼得堡的进攻。到1944年中，苏联境内的德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而苏联就准备将他们赶出苏联，然后反过来攻入德国。苏德战争十分惨烈，大量的士兵和平民在战争中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局限于陆地，在海洋上同样战斗激烈。德国海军在二战期间的主要目标是阻止美国向英国运送战争物资、食品和援军。起初德国海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没有几多美国的船只能够突破德军封锁，通过北大西洋运食品到英国，英国1941年饱受饥饿的折磨。德国潜艇是对在大西洋航行船只的最大威胁，这些潜艇可以藏在水面以下，在对方没有丝毫察觉的时候发动袭击。德国潜艇的这种威胁一直没有人能够对付，直到1943年新技术的出现，盟国科学家改善了声纳和雷达技术，使船只能够探测到水上和水下的德国潜艇。这样越来越多的德国潜艇被发现并且被摧毁，盟军慢慢地获得了大西洋的控制权。在二战中，盟军与德国打了很多传统的海战，但是飞机亦开始在海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1年5月27号，在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的帮助下，英国战舰击沉了德国威力巨大的卑斯麦号战舰。而战期间欧洲最著名的空战发生在1940年的夏秋两季，那个就是著名的不列颠空战。这个名称来自于英法军队从敦克尔克大撤退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向国会发表的演说。当时的广播说， 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国内新闻报道。今日下午，丘吉尔首相在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正如魏光将军所讲的，法国战役已经结束，不列颠的战斗即将开始。这次空战是二战开始以来空投炸弹最多的一次，亦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空战。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向英国的造船基地、政治要地、机场和飞机制造厂进行猛烈轰炸。德军飞行员驾驶着梅塞斯米特式战斗机与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和喷火式飞机激烈战斗。虽然双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不相上下，但是英国喷火式战斗机更具空中机动能力，帮助英国赢得了这场在英吉列海峡上空持续几个月的战役。英国空军的胜利有效阻止了德国试图向英国本土发起的海狮计划。1942年5月，英国皇家空军向德国投下1000枚炸弹。此后，美英空军又几次向德国本土和德国占领区进行炸弹空袭。美英空军轰炸了德国军事和工业中心，亦轰炸了平民目标，以告诫德国人侵略政策带来的恶果。德国的科隆、德累斯顿和汉堡等大城市受到大面积破坏。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停止。二战开始的头几个月里面，希特勒的胜利令全世界感到恐惧。希特勒和他的轴心国盟友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他们占领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侵入苏联，控制北非，他们的潜艇还控制着大西洋。美军进入欧洲战场的头几个月，德国似乎仍然很强大，但是形势开始发生逆转。1942年11月，德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自从那阵时之后，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开始减速。德国和他的轴心国盟友意大利1943年上半年损失巨大。德国在对苏联作战中的损失尤其惨重，16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阵亡，还有11万多人投降。美英联军在北非俘虏了25万德军和意大利军，更多的德国和意大利军人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被杀或者被俘。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上不断被击沉，更多的盟军和军用物资得以进入英国。到1943年底，希特勒和他的军队不再那么强大，但是德国仍然占领着法国、比利时和西欧大部分地区。如今是盟军从英国出发进入德控欧洲地区的时候了。盟军制定了一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计划，而打破德国对欧洲的控制，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西欧的人民，今日早晨盟军远征军在法国的海岸登陆，这次登陆是世界各国为解放欧洲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即使盟军远征军第一个解放的可能不是你的国家，但是你们的解放就要到来。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是著名的诺曼第登陆。我们将在下一次建国史话中为你讲述，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去李华屋企吃饭，他对李华讲自己今日特别倒霉。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Nightmare 以及 Group Hug。
I had the worst day at work today. It was an absolute nightmare.
翻工发噩梦 ，Larry， 你小心啲啊！翻工黑眼瞓啊，俾老板炒鱿鱼噶。
No, no, I didn't have a nightmare at work. Being at work today was like a nightmare.
哦，你系话今日翻工好痛苦，就好似发咗一场噩梦。哇，听起嚟几得人惊。
It wasn't so much scary as it was unpleasant. Any situation that is really bad or unpleasant can be called a nightmare. Even a really angry person can be a nightmare.
我知 nightmare 是可以指令人不愉快的人或者事。咁你今日翻工出咗咩事啊？
It all started with my boss. He is usually a nice guy, but today he was really angry with his staff, me included. He was a total nightmare.
我记得你个老板个人好随和噶，今日点解会突然发脾气呢？
Well, he wasn't happy that we hadn't finished a project by the deadline. When he came into the office this morning, he told everyone we better have it finished by the end of the day, or he was going to become our worst nightmare.
Your worst nightmare? 你哋唔系一直都喺度赶完嗰个项目咩？老板咁嬲，大家一定好冇心机啦。
That is exactly what happened, Li Hua. After work, my day didn't get better. On my way over to your house, the traffic was a nightmare.
我都喺新闻里边睇到塞车嘅消息，你今日真系唔好彩啦。我特别理解你而家嘅心情嘅。仲记唔记得我博士生资格考试嗰日啊
？I do remember. As I recall, that day was a total nightmare for you.
系啊，我当时论文打到一半，电脑忽然间坏咗。What a nightmare!
But the nightmare turned out okay in the end, didn't it?
咁我只好由头嚟过啦。好彩我个论文最后仲得到好好嘅评分。
Then maybe my nightmare will have a good ending too. 你知道, Li Hua, when my co-workers and me were feeling down after the boss yelled at us, we had a group hug, and all felt better.
A group hug? 在办公室里面集体拥抱?
Well, I know it sounds kind of strange, but sometime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or a team is down and they need to cheer themselves up, they have a group hug.
你的意思是说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来一个 group hug, 那感觉就会好翻。
Well, after my boss left and everyone was feeling down, one of my coworkers said out loud, Group hug! We all stood up, hugged in a circle one time, and then felt much better.
真的有意思了。Group hug 能够比你们提高工作效率吗?
It really did. The group hug reduced the tension, and we all were able to get back to working on the project.
我可以在我的中文堂里面试一下。中文很难学的。所以学生有时都会因为进步慢而没什么心机的。
A group hug could help lighten the mood in class, especially after a really hard test.
Larry, group hug, 咁係做啲咩㗎?
Well, usually someone says, group hug, or let's have a group hug. Then the group forms a circle, and each participant puts their arms over their neighbor's shoulders.
大家企成一个圈，搭喺旁边嘅人嘅膊头上边，就係咁样㗎。咁下次我派考试卷嗰阵，如果学生考得唔好，我就可以话唔好灰心。Let's have a group hug.
Yeah, that's it. In my family, when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ould have an argument, my mom would say, Let's stop fighting and have a group hug. It was like magic. We'd all stop fighting.
Larry, 我知道你今日心情唔好，但系我哋两个人可唔可以 group hug?
No, you are right, Li Hua. To have a true group hug, you need three or more people. But I'd be happy with just a regular hug from you,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ightmare， 系指令人不愉快嘅人或者事；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group hug， 系指集体拥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